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的话语。
姊妹们，平安。这个其实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呢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了。我今天早晨呢有机会跟国内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次的分享啊。在分享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个话呢我也跟在座的说过好多次了啊，就是撒旦啊，他是一个很会撒谎的人。是吧？圣经上说他从一开始就撒谎，然后他从一开始就杀人。这个撒旦的谎言呢，今天在世界上叫做充斥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都在撒旦的手下。那么什么都在撒旦的手下，我们政府在他的手下，对吧？都在撒旦的手下，我们的学校在他的手下，对吧？我们的电视台在他的手下，对吧？太多，所有这些东西除了这个教会之外，其实教会里边也有他的工作。你说哇，撒旦那么厉害？不，撒旦是神许可的，是吧？很多时候啊，数量多不等于有价值，是吧？你看圣经用了一个金银宝石和草木合接啊，金银宝石往往很小小一点点，对吧？这个就这么一小的一颗粒，草木合接可能一大捆一大车，对吧？可是他多少捆多少车，他也赶不上那一点点的价值，是吧？所以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啊；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那么这个比例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谎言，弟兄姊妹啊，这几乎是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至少我们曾经一定接受过这个观念。比方说咱们中国人说新中国来了，对吧？我们有没有说过啊，新中国来了。我请问新中国好还是旧中国好？我们一定说新中国好，因为我们说我们是新中国，对吧？我们说新中国，告诉你旧中国好。你说你这个家伙反动，其实他才真反动。1000年前好还是1000年以后好？你说那个时候人多么野蛮，是吧？那都是谎言告诉你。1000年以前比现在要好。你说人们不在进步吗？人们在退步。进步是个谎言。现代文明比过去的文明更差劲。过去没有那么多同性恋合法，现在男女都不知道了。过去没有那么多食品有毒，现在太多食品有毒，你吃东西什么都不知道，是吧？耶稣一个人讲到5000人听，不需要麦克风。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走向堕落，越来说世界像一件衣服渐渐的旧了，对吧？可是世界给我们的谎言说，世界像一辆汽车，你越开越新， 谁家的汽车越开越新啊？所以我们好好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被世界骗得一个愣一个愣，对吧？我们都接受了，我们都相信社会在进步，不对，人类在退步，退步到最后，我们用最先进的武器把我们整个世界毁灭掉，我们用最先进的科技把人类毁灭掉，我们用最高的知识把我们的食品变得不能吃，这就是人干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这些 new technology， 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手抄诗歌看上去好像很慢，我敢相信那个时候国内的弟兄姊妹会唱的诗歌比现在咱们的弟兄姊妹要多多少倍，他们不用看电脑，不用看什么，站起来就唱诗，坐下就可以祷告，我们现在还得用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站着站着，就像木头一样，我们太依赖这些垃圾了，对吧？ Anyway， 我们没办法，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一定不要对这个世界存在任何的幻想，千万不要对这个世界存在任何幻想，那是撒旦的谎言。这个世界将要很快啊，刚才我们姊妹讲的啊，盼望主来，真的是啊，这个日子不远了啊。现在我们关注以色列，我们就知道主的时候已经到什么时候了。那么刚才呢，亏了啊，讲这个，这是他最后在这一次聚会了，可能大家听了以后，怎么了，对吧？脑子里胡思乱想啊，不等他们进一步解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呢，我也是这个星期才知道的，我跟这个菲利普打电话啊，我说我心里话啊，我说这菲利普这家伙保密局的啊。这么大的行动到了这个时候还没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他们在这个昆士兰买了房子，是吧？那准备全家搬到昆士兰去，什么原因啊，以后听他自己说，我就不替他说了啊。那么因为之前呢都一直没定下来啊，他们也没机会过去，所以呢都悬而未定，委托 agent 买房子，那么一旦定了，那就一下子就房子就买定了，买定了以后呢，就得赶紧搬过去啊。他们的 settlement 又比较短，所以搞得这么匆忙啊。这个因为之前不说啊，因为不定，然后说了以后，万一又不去了，那不是很尴尬是吧？等着房子定好了啊，就再告诉大家。但是一旦定好了呢，又这么匆忙了啊。那我也感觉到很奇怪啊，所以他事先没给我讲。正好今天的信息是为他们讲的，也是为我们讲的。啊，今天我们讲主的命令啊，主的命令里边的第一个，虽然它不是中心词啊，它是一个一个修饰词啊，就是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它是来说明做门徒啊。整个主耶稣这个命令呢，核心是做门徒，但是呢。这个做门徒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要去。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啊。所以这个信息呢，算是讲给他们的啊，也是当然也是讲给我们的。因为为什么今天定了这个信息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啊。正好是我这投影投不上去啊，正好是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啊，一直复活啊，向门徒显现到升天之前，现在还在这段时间里边。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个有一些妇女到主耶稣的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今天我们是常常说今天是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啊，七日第一日，就是从这来的啊，因为主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啊，主日不是另外一个安息日，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啊。那么七日第一日凌晨，我们的凌晨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我们的凌晨的概念啊，和犹太人凌晨的概念不大一样。我们的凌晨的概念是12点以后叫凌晨，但是犹太人的凌晨呢，是从太阳落山了以后它就是凌晨了。所以他们入夜和凌晨是同一个时间，因为他们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算的，所以他结束的时候是到下午太阳日落的时候算的，对吧？所以叫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是吧？他不是说从晚上到半夜是第一日，他是从晚上到早晨是第一日啊。这个是为了在创造的时候，神是从黑暗当中创造了光明啊，是这样一个过程。七日第一日的早晨啊，主耶稣在坟墓里埋了3天3夜了啊，这个安息日过了，所以呢他们就到坟墓那里去看耶稣。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觉得啊，这些妇女呢，他们是爱耶稣但是不大信耶稣，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爱耶稣但是不大信耶稣。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3天之后我要复活了，如果他真的信的话就不用去了，在家里等着主啊你向我们显现就好了，对吧？啊，当然我们是这么说了，但是他们还是很爱主的，是吧？比那至少11个门徒还强一点啊。这些门徒呢就跑到坟墓那里去了，一看，哎呀，坟墓的这个石头挪开了，坟墓是空的啊，他们就很紧张。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看到天使在坟墓那里坐在石头上啊，这个衣服发光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个天使啊，无论上帝啊向我们向人类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总说别怕。所以咱们这个如果见了什么东西以后，一看到我们吓坏了，对吧？这个小孩见了鬼了，对吧？这个看到一个什么。这个有时候晚上走路，这个突然听到了呼隆一声，吓得啊，这个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MBC 的那个时候啊，我一个人晚上，你知道大家都还记得 MBC 那个大教堂啊，那是个工厂改的，那天晚上我在那办公办得挺晚的，那么我走的时候呢，我要检查门啊，检查这个什么，然后我从里边走，我估计可能是有一个 possum。就在那个讲台的上边那个地方，嘎吱嘎吱嘎吱几坑，嘎吱嘎吱往那里边走，什么声音？哇，我那个头发呼就炸起来，好害怕！这个是忽然脑子里边就胡思乱想，万一出现一个什么东西怎么办啊？所以心里虽然不大相信，那可能知道那上面有个什么小动物，但非常害怕啊！一个人迅速的就跑出去，赶紧把那个门关上了啊！人就是很有意思，所以神显现的时候，这是一个插曲啊。这个说不要害怕啊，我知道你们是来找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啊，找钉十字架的耶稣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强调不是说死在坟墓里的耶稣，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因为耶稣是强调他的死啊，然后就宣布他不在这里，照他已经跟你们所说过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感谢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宣告，死亡已经被得胜了。哈利路亚，主复活了。他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然后他们去看了啊，然后就给他们命令说快去，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为什么要快去呢？因为安息日已经过了，门徒要做一些事情了，对吧？所以赶紧去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结果告诉他们了以后呢，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怀疑，有些人自己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吧？这个约翰和这个彼得就跑去了，对吧？约翰年轻一点，彼得老头跑不动啊。约翰先去看了，看到头巾，看到裹尸布，他们也不知道咋回事。结果呢，就有两个门徒，这个往以马乌斯的路去。 我们上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旅馆里边，就住在以马乌斯，啊，正好就住的那个旅馆就叫以马乌斯旅馆，啊，住在以马乌斯，离着耶路撒冷开车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那么我们从耶路撒冷去旅馆的时候，那就是，走以马乌斯的路，就是那个门徒走的那条路，是个下坡啊，一直往那走。耶稣向着两个门徒显现，啊，一直走到天黑啊。他们跟耶稣一块吃晚饭。那么从门徒讲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啊，他们对耶稣讲的话真是像主耶稣说的，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是吧？所以如果主耶稣不赶紧的把这个复活的信息跟他们讲，他们早作鸟兽散，不知道跑哪去了，是吧？这就是人性的软弱啊。所以圣经里边啊，我们特别相信这事儿啊，就是圣经所记载的非常真实。因为门徒啊，从来，因为这些信息都是门徒写的，对吧？他们从来没有美化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美化他们自己。其实我们在这教堂坐着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在美化我们自己啊。说不定在座的各位刚刚在家里吵过架，是吧？到这儿来坐那里啊，好像什么都没事啊，好好好，这平安平安，是吧？其实心里边就气得要死的时候，对吧？我们常常是这样啊。这个圣经呢，他就把我们这些人的真实的东西都一五一十写在里面啊，他从来没有在这里要粉饰他们自己，美化他们自己，没有。所以这里快去告诉我的门徒啊，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干啥去了啊，说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们。接下来说了一个新命令，不是这个不是个大命令啊，是个小命令啊。这个吩咐门徒说，你们啊，在你们以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啊，在你们以先要往加利利去。这是在哪里说的？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要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吩咐你们了。然后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啊，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啊，然后呢就跑去把这些事情告诉门徒。圣经我就经文太多不能全读啊，门徒呢基本上都不信，觉得这些女人神经病，对吧？这个啊，不相信。那么我们看一张地图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我这里画了一个圈啊，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到提比利亚，就是到加利利啊，大概有多远呢？我查了一下 Google Map 啊，这是耶路撒冷啊，当然这个地区呢，这是加利利地区啊，这是加利利地区啊。然后呢，这里是提比利亚啊，那么这上面加利利。那么当时门徒走的路呢，通常情况下啊，都是要先从这里到约旦河谷，然后顺着约旦河谷往上走啊，上来以后呢，沿着加利利火旁边啊啊往上走。那么不知道他们到加利利的什么地方啊，大概呢他们就不是来到加百奴，大概就是来到提比利亚。因为根据这个约翰福音的记录呢，当时他们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啊，提比利亚海边。因为当时提比利亚这个提比利亚这个名字是根据当时的罗马皇帝啊，这个叫提比留啊，根据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城市啊。所以这个提比利亚呢，是当时加利利地区由罗马人特别建的一个城市，它是加利利地区的首府啊，下边呢都是基本上都是罗马人。那么犹太人呢，他是住在山里边的，或者住在北边啊。这个提比利亚呢，它是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个西南边啊，在这个地方。好，距离有多远呢？将近200公里啊，将近200公里。主耶稣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圣经说了，对吧？啊，从死里复活到升天40天之久。中间呢就发生了 这个门徒从加利利去，然后又从加利利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最后复活升天的地方在哪里呢？
哎呀，小姐姐，衣服
啊，在橄榄山上。
你乖，衣服呢？啊，你衣服呢？
那么，
你乖，你。
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向门徒显现过。刚才咱们说，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显现，对吧？这个到了晚上啊，这个到了晚上，门徒都怕犹太人把门徒关了，是吧？门徒聚集，耶稣向他们显现。因此，在这个中间啊，耶稣在耶路撒冷向他们显现过，然后呢，他们就去加利利，到了加利利再向他们显现，然后从加利利又跑回来，这中间一来一去，将近400公里。这400公里当时都是靠着两条腿走的，是吧？这个11路公共汽车啊，来回跑啊，那相当远的距离啊。是吧？而且一群人啊去，我们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要跑到加利利去呢？在耶路撒冷显现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跑到加利利去呢？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耶稣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为什么不翻页翻页？好，你看啊，约翰福音里边有这么一段记录，说这事情以后啊，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门徒显现啊。刚才咱们看地图的时候，提比利亚啊，我们每次去以色列，咱们在加利利地区基本上都是住在提比利亚的啊，这个。就是加利利湖的旁边啊，非常美丽的，现在仍然是这个加利利地区的第一大城市啊，第二大城市就是拿撒勒啊。然后这些事情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啊，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的事情都记在下面了，下边很有意思啊，说有西门彼得，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特别记在西门彼得，而耶稣跟彼得讲话的时候呢，都叫他西门，不叫他彼得。因为耶稣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后来耶稣叫他彼得，对吧？耶稣叫回他原来的名字。那么他们后来才到耶路撒冷去，耶稣训练他们的时候都在加利利，他们从小是加利利长大的人，所以耶稣回到加利利去是要叫他们回忆整个他们生命成长改变的这个过程，对吧？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生活环境里边去想一想，你怎么在这里蒙召的，怎么在这里被训练的，怎么在这里成长的，你的生命怎么改变的，你现在变成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我们知道多马这个人是一个多疑的人，是吧？耶稣这个显现他不信的。还有这个加利利的迦拿人，这个拿但业，这里就提到他们三个人加上提比太的两个儿子啊，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都聚在一处啊。然后西门彼得这个老大啊就开始说话了，他说我打鱼去。西门彼得是干什么的？以前打鱼的。我打鱼去表示什么啊？假如说啊，我以前是个理发师啊，以前理发师，现在呢特别缺医生，澳洲政府就呼召说某某人不要理发了，从今以后就做医生来读医学院。好，看着我还不错，那选上了，去读了6年半的医学，读完了毕业了，等着做医生啊，还上边医学院这个澳洲医疗机构还没给我发通知书，然后我说什么不做医生了，剪头发去，是吧？又回去了啊。彼得就这样，主耶稣训练他是要叫他成为主的使徒，可是呢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向他们显现过了，对吧？啊，他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是吧？然后叫他们往加利利去了， 他们在那一等，耶稣没显现。然后，所以我刚才就讲到那个主耶稣说：“快去告诉他们，对吧？一晚点他们马上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啊！以马忤斯路上都跑掉了，对吧？”这里耶稣稍微慢了一点，他们马上就说：“今天晚上在等，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咱们干嘛呢？”彼得说：“哎，我是个老大哥，你们都看我干嘛？我也不知道干嘛，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今天晚上咱打鱼去吧，是吧？”然后下边的人说什么？我们也和你同去。你看这些门徒啊，然后他们就去了，感谢主，幸亏那一天晚上没打着鱼啊。如果打着鱼了以后呢，耶稣再找他们，他们就不去了，可能是啊。所以主说那鱼不要听彼得的啊，他的网不要进，所以所有的鱼呢就都不进去了。等了这事以后啊，所以这个图画画的很有意思啊，他们忙活了一晚上啊，耶稣在岸边上向他们显现，给他们预备了饼，预备了鱼，然后叫他们来吃。所以这门徒很可怜啊，忙活了一晚上啥都没得到。这个经验呢我也稍微有一点啊，这个原来曾经不想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想回到世界上去，做啥啥不成功啊，那是神特别的怜悯啊。然后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这里没说提比利亚海边的显现，其实这已经是到了加利利，提比利亚的海边已经显现过了，然后就到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啊。那么这个呢被认为就是耶稣的大使命山啊。这是山上，因为这个山上呢有这么大一个平台啊，然后呢这个下边啊，这里这个看到我的 mouse 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加利利湖啊。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小村庄，这个不是提比利亚啊，提比利亚呢是在这个山的那一面啊，这个被这个山挡住了，因为这个大概是直升机还不知道是航拍的啊，这个照着这个角度呢，它看不见这个提比利亚。那么从这个山上往下看，就是这个样子啊，就看到了就是整个的。很美丽很大的这个一个湖啊，然后呢这个湖边上就是提比利亚。那么在这个山上再往后看啊，大概是在这个右上角的最上边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加百奴啊。这个现在这个图画的正中央的地方啊，大概就是五饼二鱼，主耶稣曾在那讲五千人讲到啊，五饼二鱼，这个是五千人吃饱啊，大概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一个山上啊，为什么把这个地方叫做大使命山呢啊，就是在这一座山上可以一览无余啊，把这个周围的加利利海、加百奴，再往西看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拿撒勒啊，迦拿等等这些地方啊，在这个大使命山上呢都是可以看得见。我们很遗憾啊，每次去咱们都没有时间爬到这个山顶上去看一下啊。那么据认为啊，主耶稣就在这个山上叫门徒看见这些所有的景色，那么让他们回忆起他们整个成长训练主在他们身上所行的那些的神迹啊，回想起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主开始在这个样的一个面前，而且呢下边这个提比利亚当时咱讲了啊，是一个罗马人的城，罗马人的城都是非常繁华非常堕落非常世俗啊，非常享受，他们都有这个什么图书馆啊，桑拿浴啊，什么这个妓女院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配套的啊，反正罗马的城都具备这些东西，竞技场是吧？这个斗兽场，这个然后这个，各种的享受设施啊，在这些的面前，主耶稣叫门徒想起来你们是谁，想起来你们受过的训练。这个时候，主把大使命吩咐出来了。一般的我们把它 Great Commission 就是一个大使命啊。然后我认为呢，我通常把它叫做是大命令啊，因为它这个使命好像还不够强烈啊， 虽然主耶稣没有用命令这个词啊，可是呢他是一个君王对于他的臣仆的命令。所以这里呢他们看见耶稣，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主耶稣没有说不要怕，对吧？因为他们主耶稣已经知道，他们已经主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现过了，是吧？不过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主耶稣约定的山上，然后他们就来拜他。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轻易拜一个人的，对吧？那么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知道这一位是上帝，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是死里复活的基督。下边说，然而还有人疑惑，还有人疑惑，这里没有说他们疑惑什么，是吧？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从这里又跑回到耶路撒冷去，最后到橄榄山，耶稣就要复活升天了，是吧？在橄榄山上都大家在那聚集了，门徒近前来说什么？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疑惑的就疑惑着这个，是吧？你死里复活了，是吧？你大能都有了，你就来赶逐罗马人吧。他们还是不知道到底主要叫他们做什么。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了，先不吩咐使命，先说明身份。身份很重要，身份决定着权柄。所以吩咐命令，小兵不能向长官发布命令，对吧？小兵对长官，我们这里有军人，对吧？小兵对长官叫什么？叫报告，对吧？长官对小兵才能命令。我们知道小兵通常都是拿大枪，对吧？要打仗的时候啊，小兵拿大枪，长官拿什么？拿小枪。小枪是干什么的啊？小枪的最主要的作用是谁逃跑他从后边崩谁，这是他主要的作用，对吧？他打敌人，那长枪打完了还用他打？他根本用不着他打的，对吧？所以他那个小枪在后边一举，冲啊！然后他在后边等着看谁逃跑，对吧？因为冲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命令啊。所以中文这个字很有意思的是，拿你的命来令的，你不遵守就是死啊，是吧？这个叫命令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先说我是谁，先说我是谁，然后才发布命令。如果不然的话，你发布命令你凭什么来命令我？你是谁啊，是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今天咱们在教会，咱们讲道，咱们传福音，很多人不以为然，是吧？我最不喜欢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一句话，他说圣经1000个人读出1000个读法解释法，凭什么我们就要听牧师的？我说你不是听我的，你是听圣经的，我只是帮助你来读圣经。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说1000个人读出1000个解释，然后你就随便在这中间，你就变成1001个解释。圣经说了，圣经的话没有凭着私意可以乱解释的，因为圣经的话都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对吧？如果人凭着私意解释圣经，结果是什么？圣经说那是自取灭亡。所以人在上帝的话语面前不要太放肆，是吧？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更不能放肆，是吧？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客观的来看圣经怎么解释，懂的就说懂，不懂的就说不懂，懂的我们也要说，我们不一定讲的就是那么对，是吧？我们还可以讨论，还可以祷告，还可以，我们盼望的能够最客观的能够把圣经完整系统的来讲给大家听。因为这里边有什么？ 有权柄。因为讲话的是他，不是我们，我们不能随便解释他的话，是吧？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我非常遗憾的就是说，在很多教会的这个讲员的那个海报上面啊，我们看一看，哎呀，现在今年有哪里有什么特会，那请来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神学院，他是什么什么博士，他是有过什么什么经验啊，写过多少本书，然后什么德高望重，基本上就这个，大部分是这个。但是我就非常遗憾一件事，我就没很少看到这个海报说这位传道人他非常忠于圣经，非常忠于上帝，他是我们经过多少我们认识他，一定是神的仆人，他一定是忠心传讲神话的，这样的广告有不多，非常遗憾。所以我们听一个讲员讲道，是听他的道还是听他奉差遣来扯讲的道，这个不一样的，是吧？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这个福音工作，来我们传这个福音，我们根据什么？凭什么这个家伙站在这里，在这里乱白活，对吧？凭什么大家都安安静静坐下来听？因为如果大家不认识，在这个家伙的后面有一个人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你去讲，今天我在这讲是靠他，是吧？所以要忠于他，所以其他的东西不敢乱讲，是吧？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耶稣在这里他宣告了一件事，也就是说在那一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个权柄已经赐给他了，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的君王都是在一个国家里有权柄，是吧？他在他那一个范围里边有权柄，但是他不可能在天上有权柄，在所有地上他也有权柄，唯有主耶稣。这个概念太大，有些时候呢，这个概念一大了以后，我们就糊涂，是吧？我常常想啊，两头猪，大家能想得明白，20头猪，大概一辆车能装得了吧？200头猪。200头猪有多少？一大片吧。圣经说有2000头猪调到海里边去，2000头猪有多少？不得了啊，是吧？如果我说2亿头猪有多少，你脑子马上懵掉，对吧？你根本想象不出来这个2亿头猪是个什么图画，根本无法想象，对吧？人就是这样的啊，小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一大了以后我们脑子就开始发懵。所以什么叫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不敢乱来。今天教会里边很多人很敢乱来的，是吧？造反有理的，因为他根本不理解这句话。然后呢，这些人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叫做方舟子啊，大家听过这个人啊。那么他是坚定反对基督信仰的啊，他专门打假，什么科学打假，他就说：“上帝，你有吗？我就不相信你，有你，你来，你叫雷劈死我，你劈不死我，你是什么上帝？对吧？就这个。”等到人劈死他的时候，他就晚了，是吧？所以上帝就看看，笑笑，摸摸他脑袋，你慢慢去，慢慢去等吧。所以圣经说，神的心不像我们的心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唐崇荣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吧？这个下边的人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啊，你下来我们就信你。耶稣说，他说，唐牧师说，幸亏那是耶稣啊。如果我是的话，我就下来，对吧？下来，哼一声，我再上去。但是你知道吗？你哼一声，你再上去，你已经完了，对人类救赎的工作全部泡汤，是吧？因为耶稣只要越过他的人性，他就无法成就，所以他把石头变成饼，他就完了，是吧？他不是不能，他是不可以那样做的， 因为他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身份，所以 他的智慧他的怜悯太大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把给我们的机会当做我们放纵情欲的那些机会，是吧？然后有了这个权柄以后，下边就开始吩咐我们今天所讲的核心的部位了。下边说，你们要去，然后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命令。命令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做门徒。所以门徒这两个字特别大，是吧？就做门徒。那么今天的教会大部分叫人去做什么呢？做教徒，做宗教徒。你没有生命，教会不管，但是你要懂得教会的传统，你要懂得教会的仪式，你要懂得教会的教义，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你要守教会的规矩，守教会的纪律，这个很重要，是吧？至于你有没有生命，现在我看不太多的教会在关心你是不是真正做门徒，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少叫门徒，我们都叫基督徒，是吧？当然圣经也叫基督徒，对吧？但是基督徒的意思是门徒。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跟门徒这个概念相符合的一个概念。你不能说孔子带着那些徒弟叫门徒啊，也不能说今天的学校来跟老师学习，这个就叫门徒啊。以前的时候我理解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啊，我见过师父带徒弟的，我认为那个大概叫做门徒的，就是打铁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打铁的啊，我小时候还有啊。这个打铁的呢，这个师父一个老师父啊，带着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们就住在一个小棚小窝棚里头啊，然后里边有个炉子，旁边风箱啊，然后旁边有个针子啊，然后呢这个徒弟呢就拿着一个大锤啊，师傅拿着一个小锤，然后那个师傅呢叮一声啊，那个小徒弟呢就当当当当就敲，他在旁边一敲他就停下来啊，这叮当当当叮叮当当当叮啊，很有意思的啊。然后呢这些农民啊就拿着他们的镐头啊，有的断啦，有的钝啦，有的什么啦，或拿块铁给他叫他做成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师傅他就跟这个徒弟呢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这个徒弟呢他不单单是要跟着师傅学这个打铁的技术，他还要学他的为人，是吧？学他的生意之道啊。所以这个师傅呢叫做传道授教啊，解惑，是吧？要这样，这个叫师徒关系。那么在那个师徒关系里边和今天的学生不一样，今天的学生叫习其聚斗，只是去学知识，跟老师个人没有关系。但是做门徒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你不单单是跟师父学技术学知识，最重要的是这个师父要把他的整个生命传递给这个徒弟。所以这个徒弟要跟着师父学做人，师父通常跟徒弟说做事先做人。你看看师父是怎么卖东西的，是怎么打铁的，不能骗人，要诚诚实实的，老老实实的，要精益求精的，怎么怎么回事，这些学生呢都要跟着老师去学。用门徒这个概念在基督徒身上唯一一点特征，就是我们要得着基督那样的生命，不单单是学会圣经的知识，更不是学什么教会的传统、教会的礼仪、教会的教义，那个根本没什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造就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这个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一个观念，那就是你要到他这来做门徒吗？你把过去的我要彻底的否定掉，要完全的抛弃掉。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曾经也有过一点点的经验啊，就是我小的时候，这个大概17岁啊，我从乡下回城。那么 我妈妈呢认为大概我有点音乐的素养啊。那么我妈妈呢，她自己曾经跟过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呢是当时我们那个城市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钢琴老师啊。这个然后呢这个钢琴老师，我妈带我去找他啊，哎呀，千求万求啊，终于找到他了啊。找到他以后呢，他一看，哎呀，这么大年龄了啊，那时候我17岁了，说没有培养前途，不可能有什么，别在他身上花功夫了。当时我妈就说了，哎呀，反正他喜欢嘛，那就让他学吧啊。当时也花了不少钱啊，跟着老师去学钢琴。那么第一堂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给我讲一个问题，他说你坐在琴边上啊，我就坐了，看看我手，他说你还可以啊，这个有点培养的可能性，具体的过程我忘记了，但是我坐下以后呢，我说老师，我先给你弹一曲。他说哦，他说你弹过琴吗？我说钢琴没弹过，风琴弹过。他说好啊，那我就给他弹了一曲。然后老师对我就非常不开心，他说你，我教你啊，比你不会弹还要麻烦。因为你这个错误太多啊，习惯太强，一改就改不过来，一弹就钢琴弹着风琴了。因为风琴是不需要用力气的嘛，你只要按下去就行，对吧？钢琴是需要用力气来弹轻重的嘛。所以这个他说你这个太麻烦了啊，这老师给我纠正我的错误。所以他说你啊，把过去学的那些东西全部要放掉，你假设你自己什么都不会啊，你光听我教给你就怎么行了。我从这一点上我倒是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做门徒。所以耶稣说，你把你老我世界上学那些东西，过去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抛掉，因为那都是属世界属肉体的东西，必须抛掉。所以耶稣说，你若不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把过去的一切全部抛掉。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今天咱们来教会来干什么？来做门徒。阿们。在座的各位，做门徒的条件是什么呢？那不是代价啊，那不是代价，那是条件，就是必须要舍己，而且舍到死，这是必须的。然后100%听他，他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个目的是为要脱去肉体世界上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所以复活的主给教会的第一道命令，我们以为说我们去做别人叫做门徒，不是，我们自己先做门徒，我们自己先做门徒。阿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位，对吧？不然的话坐在这里毫无意义了。如果咱不想做门徒，别坐在这儿了，该吃该喝该玩该乐去吧，是吧？你来到教会，将来下地狱，那是最可怜的人。耶稣说的，不是这个保罗说的，对吧？吃吃喝喝吧，要不然我们到教会来还想做个好人，将来没做好，坐地狱里边去了，那有什么意义啊，对吧？所以咱们既然来教会，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好好的，按照主的命令，是天上地下所有权都在他的手中，对吧？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做门徒。那么下边是怎么做门徒，是吧？前边是到哪里去做门徒，去，对吧？所以感谢主啊，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从创世以来到今天一直都是一个什么性的命令呢？就是分散的命令。所以人不喜欢分散的，所以今天也正好啊，菲利普他们一家要走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也是去啊，去成为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也到那里去 make disciples， be a disciple， make disciples， 自己做门徒，去带人做门徒，所以我们的聚是暂时的，去是必须的，但人都不喜欢去啊。我说今天咱们教会啊，这个把宗敬弟兄累死了，对吧？每个礼拜天都要做。所以我说现在最缺人的时候，我说菲利普，你们这家伙怎么这什么时候走不好啊？我说我做牧师做到今天，是今天我感觉到教会最缺人的时候，年轻人少，对吧？这个做各种工作的人都少啊。这个好歹的这个亏了我老姐训练这个 能够领诗的人啊，亏了终于坐了一段时间，人家又走了。老姐说：“哎呀，下边谁来领诗？”又开始挠头，又在想：“那叔叔，这个，就开始说对吧？这个怎么来做？”的确这样，我们常常觉得不够用。彼得啊，不是保罗说了一句话：“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嘞？”哎。所以我们的教会什么时候觉得我们缺人了，我们就赶紧培养人，我们有人了我们就用人，我们就不大培养人了，是吧？这人常常出的问题，是吧？所以神有他的智慧，他拆出去了，他打散了，一定有他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向神感恩，同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使我们能够继续下去啊。下边是怎么样做门徒啊，到万民当中去做门徒，但愿咱们教会也能够有一天啊，走出华人圈子，向万民做门徒啊。第一个是奉父子名施洗，这是进入到教会里边来，这是成为门徒的第一步，对吧？所以咱们受洗的那一天，告别往事，开始新路。那么这后边这条路怎么走呢？教会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呢？就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凡呢不是一部分呢。不是我们只选择我们要的那一部分，是必须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都是主所吩咐我们的，然后都教训门徒去遵守。这个就是做门徒的方法，对吧？做门徒的方法。所以咱们教会有人说咱们教会不几乎到变成一个查经班了，对吧？对的，因为教会主给我们命令就这么说的，因为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所以咱们这个圣经概览啊，就是这个概念，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上启示录一遍一遍讲，啊，然后呢，我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来再稍微细一点，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具体来查圣经，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话语上，凡主所说的，然后都教训我们遵守。那么条件是什么呢？前面说去，这是方向，对吧？万民是做的范围，对吧？这是前边的做门徒了。然后呢怎么做呢？第一个施洗啊，传了福音以后他要重生得救啊，受洗归给主，然后就做这个具体怎么做门徒，就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教他们去遵守。然后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而且给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做门徒这个工作不会停止的，不会停止的，从主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今天，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啊。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边，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门徒也是这样，对吧？一开始他们都很软弱的，对吧？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之前就是很难信仰，是吧？我也知道做门徒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改变生命更难了，因为世人告诉我们说江山都易改啊，然后什么难移啊？本性难移啊。而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把本性给我们改，从根子里边去改，是吧？所以这个是复活的主，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中的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愿我们今天牢牢地把握住，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第一，我们自己要做门徒。那么我很遗憾啊，因为查经班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参加。因为怎么说呢？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那些信息呢，既不完整也不系统，对吧？咱们是根据圣经，根据教会实际的情况设计的查经内容，是吧？那么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至少先把本教会的查经内容你都跟上了，然后我们再到网上去再去找，是吧？你别基本的东西还不会，路还不会走，就想跑就想飞，是吧？不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要参加查经班，那，然后呢，这个 你觉得哎呀，这些吃不饱，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吃，啊，如果我们的查经班有问题啊，你觉得牧师讲的不对啊，或者是什么，咱们一定要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咱们来更正，啊，咱们祷告啊，咱们来调整啊。你说牧师讲的不对，你就不管啊，你也不参加，那不对的不是永远也改不了吗？是吧？所以呢，弟兄姊妹，让我们自己做门徒，然后呢，我们去传福音，啊，去传福音，然后在普天下之内，能够使更多的人来为主做门徒。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啊，就分享到这儿。下边呢，我们因为这个来不及准备了啊。这个神常常做事情是这样，人有时候也这样啊，来不及，所以要做好准备啊。主来的日子什么时候都不知道，突然就来了啊。所以菲利普斯什么时候走咱也不知道，其他的人什么时候走咱也不知道，突然就走了啊。Anyway，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今天还有机会，我们请他们夫妇到前边来，他们毕竟跟我们啊有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他们要去了，我们要奉主的名，咱们以教会的名义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有弟兄姊妹感动的可以到前边来，咱们一块儿来为他们按手好吗？就上来好了。有其他的肢体愿意上来吗？我们可以一起上来。其他弟兄姊妹可以站起来好吗？我们一同来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弟兄祷告之前有什么话要说吗？菲拉说了很多，菲利普居然一句话不说。
就借着牧师今天的信息，做门徒这件事情，门徒这件事情是首先要我们自己愿意，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但是他不会逼我们，他不会强迫我们。在旧约的诗歌里面有一个比方吧，他不愿喊醒我们，是等到我们愿意，然后他才能享受到我们的爱。他爱我们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爱他，他在等待我们的回应。要让万民做我的门，做主耶稣的门徒之前，肯定是我们自己先要成为门徒。不是门徒，你不可能带出门徒。现在教会荒凉，尤其你看的洋人教会兴旺荒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代人不做门徒，后面你说还会出门徒吗？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国度什么时候来，它不是一个什么时候完全实现，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时候，这中间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神的国就能早来，主耶稣也能早点。如果我们不愿意，那主耶稣他就要等我们，他等的心揪，如果我们觉得不揪，我们就要好好反省自己。我们沉浸在这世界的享受里面无所谓，但主的心是什么心呢？所以主圣经上说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那十字架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用来反对我们天然这个老我的性情，就把它除掉，让我们可以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当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与我们自己的意志反对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接过来，从神手中接过来，不要就这么把它推掉，这样对我们的生命是个浪费，因为这中间有神的美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家，好吗？
我们感谢主啊，菲利普啊，在咱们中间呢，其实他始终是挺低调的。他没有参加啊，我们有职分的服事，一直是默默的在后边关心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被他关心过啊。那么他自己呢，也在基督学房在受装备。那么将来 那么盼望主有一天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用他吧。虽然我们不舍，但是我们也留不住。所以呢，我们为他们祝福，咱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死里复活，今天在宝座上，要等待着迎接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中间，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圣灵，三而一的神，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然而这却是有意义的，因为你要叫我们认识你，因为你要叫我们在这里边成长，因为你要叫我们在这里边为你做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在万民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